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0月19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责成美国政府准备解除针对伊朗的有关制裁；数千名移民目前滞留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边境地带；另外，美国说美国、日本、印度三方在孟加拉湾举行的军演不针对中国；另外，东盟在北京召开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另外，台湾蔡英文竞选总部成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针对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星期一将进一步的落实，负责监督落实该项目的联合国委员会将首次举行会议，讨论双方将如何履行各自的义务。伊朗以及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德国和欧盟的高层官员星期一将在维也纳举行会议。今年7月在维也纳达成了有关伊朗限制其核项目以换取取消制裁的相关协议，星期日因此被称为实施日，双方首次正式采取落实这项协议的步骤。联合国联合委员会每年将举行4次会议，讨论有关实施核协议的问题，双方将就违反协议的指称提出报告，并且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日说，他已经责成政府准备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而伊朗也开始落实核协议对其要求，比如移除离心机、减少油库存、用水泥封存阿拉克重水反应堆，这些措施呢，都确保了伊朗不能够建造核武器。欧盟也在星期天通过了一项法案，让欧盟成员国能够开始着手结束这项制裁。但是德国外长施奈因迈尔表示，直到伊朗证实其履行了在协议中所承诺的相关决议以前，制裁是不会解除的。一名厄立特里亚的移民星期天被以色列警察开枪打死，在此之前一名男子持刀杀死了一名以色列军人，并且造成了10人受伤。以色列警方说，一名警察把这名厄立特里亚人误认作第二名袭击者，因此向他开枪。有媒体说，这名男子遭到了一名以色列暴徒的殴打。以色列安全官员说，持刀行凶者过去没有从事激进活动的记录。星期日发生在以色列贝尔谢巴一个主要汽车站的袭击是两个星期以来最血腥的事件。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人的暴力袭击已经持续了2个多星期，造成了8名以色列人和41名巴勒斯坦人丧生。据报道，在约旦河西岸城镇希伯伦以及以色列与加沙地带的边界沿线，星期天也发生了暴力事件。警方开始在东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人社区和巴勒斯坦聚居区之间建造围墙，试图呢以此来防止发生更多的暴力冲突。在另外一方面，匈牙利星期六封锁了克罗地亚的边境之后，数千名移民星期一滞留在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边界地带，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而且食物很少。大约2000人坐在没有暖气的公交车里等待进入塞尔维亚，然后再前往欧盟国家。自匈牙利关闭通往克罗地亚的过境点以来，公交车要在斯洛文尼亚换走得长得多的路线。斯洛文尼亚已经决定限制每日的过境的移民人数。联合国难民署的发言人比路芝说，匈牙利的做法只会使移民们陷入更严重的困境。斯洛文尼亚表示，目前还不准备关闭边界，但将每日过境的移民人数限制在2500人，以免负担过重。到今年年底，预计将有约70万的移民从叙利亚和阿富汗等国进入欧盟国家。至于如何照顾这些移民，以及如何在28个成员国当中分配这些移民，欧盟领导人迄今还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方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出访英国，中英两国官员呢正在为两国关系描绘乐观的景象，并且做出了宏伟的预测，认为习近平的这次访问的影响将超出双边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布塔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专家们说，这次访问将开启一个黄金时代，使英国成为中国在西方扩大投资和影响的门户。甚至英国的大臣们也认为这次访问可能是一次大转折。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英国会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伙伴。英国成为第一个建立人民币结算中心的西方国家，并在之后不顾美国官员的保留意见，加入了由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显示出对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好伙伴的渴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预测，中英两国将迎来黄金十年。他表示，中国和法国将成为英国在核能领域的重要伙伴，中国也可以帮助英国发展铁路基础设施。但有些分析人士有不同的看法，并指出两国在金融上的互动处于极低的水平。在2014年，中国仅占英国外来投资的 0.1%。这意味着即使在中国承诺投资到位之后，英国仍将主要依赖西方市场。调查研究公司中国政策的专家大卫·凯利说，当公开推出如此明显的亲中立场时，结果是公众舆论两极化。现在的执政党提出的亲中政策最终会遭到反对的挑战，他们会以各种形式向选民提出反中政策。一部分英国媒体一直批评英国大臣们迎合中国的态度，甚至在和中国磋商时将经贸发展问题放在人权问题之前。英国政府提到，本周政府将英国宪法的基石大宪章在北京展出，首先在英国驻华大使的住所展出，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展出。这一举动被视为向中国表明英国对法治的信念不容丝毫的偏差，即使是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但大宪章在人民大学展出时突然被撤走，有人怀疑是否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英国政府向中国学生传授英国的民主观念感到不满。一些观察人士担心，英国大臣们会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在人权问题以及西藏问题上保持沉默，以免影响正在讨论的投资计划。中国非常坦率地表现出打算将英国作为中国在欧洲扩展投资、扩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门户的愿望。分析人士说，中国正在艰难完成 7% 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且穷于应付经济战线上层出不穷的负面消息。对中国来说，也需要在国外获得一些大宗的商业合同，以提升中国的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北京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新闻方面，中国南方都市报记者刘伟10月9日因多次报道气功大师王灵案，被江西省平江市警方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刑拘，羁押于南昌市进贤县的看守所。南方都市报10月16日发表声明回应称，刘伟对王灵案的采访、报道、持续关注等属于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刘伟是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的记者，他从2013年开始调查王灵案，曾刊发多篇独家报道，并在2014年入选南方报业年度记者。刘伟在当年的年会上说，即便现在告别记者生涯也了无遗憾。然而19个月后，他在从成都家中赶赴机场的路上被跨省刑拘。刘伟家人从平江市公安局安源分局拿到的拘留通知书上写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0条之规定，我局已于2015年10月9日午时，将涉嫌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的刘伟刑事拘留，现拘押在南昌市进贤县看守所。当局目前没有披露此案涉及何种国家机密。曾因早于中国官方报道江泽民将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而被控犯有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记者赵岩认为，调查并报道王林案不应成为国家机密，对刘伟的逮捕是萍乡市当局故意制造冤假错案，对记者调查进行阻碍。他说，萍乡市公安局抓这个南方记者可以说是欲加之罪。2004年赵岩被刑拘的两年以后，法庭表示泄露国家机密罪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最终以欺诈罪判处他3年有期徒刑。赵岩还提到，萍乡市是王林的老家和发迹之地，曾经是保护王林的主体，现在却变成办案主体，这本身是矛盾的。人在纽约的独立媒体人北风分析，即便刘伟获取的材料为机密文件，依据这些材料做出的报道也不应被视为是泄密行为。他还谈到，在中国国家保密法中有一个吊诡的规定，即国家机密可以被事后认定。赵岩认为，王林案在办案过程中有一定的保密性，但是案件本身不应成为国家机密。他说，第一，王林不是一个涉密的人，王林只是一个假的气功大师江湖骗子，他能涉及什么机密呢？第二，对王林的调查也不应该成为国家机密。第三，再重要的政商关系也不可能成为国家机密，包括他跟那些高官的互动。赵岩和北风都认为，刘伟案应该是江西省萍乡市的地方行为，但也不排除中央高层通过私人关系或其他方式对当地警察施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打击总统阿萨德的敌人，而一些反政府武装组织得到了美国的帮助，这使人们越发担心叙利亚会出现一场所谓代理人战争，并且让人回想起1979年苏联出兵干预阿富汗的那段历史。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说，只要不出动地面部队，类似的历史不会在叙利亚重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苏联向阿富汗派出成千上万的部队，试图结束内战，支持盟友政权，顶住伊斯兰反叛武装。一场代理人战争随后爆发，在经历了10年血战和惨重伤亡后，苏军被美国武装的圣战者赶走。
我们觉得在9年期间，我们本可以拿出更多行动来制止战争，我们没有计划打这么长时期的战争。阿富汗向我们显示，应对长期而艰难的冲突，对政府的压力是巨大的。
有些人担心，如果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遭到俄罗斯空袭，阿富汗代理人战争的噩梦又会重演。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重复了政府的立场。他们说，唯一的威胁来自那些反对大马士革政权的人，他们称之为恐怖分子。
在战术方面，差别是巨大的。我们只提供空中支援，地面作战的是叙利亚军队。不过我要说的是，没有地面行动是不会有效的，必须要有全面的地面攻势，才能把恐怖分子赶出他们抢占的地区。
联军已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俄罗斯公众虽然支持俄罗斯介入，但是反对动用地面部队。
我们从阿富汗经历中得到了教训，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再说，如今是21世纪了，我们不需要出动步兵，只需要派飞机轰炸， 也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武器，但我不觉得这会演变成另一场阿富汗战争。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军阵亡上万，但没有声张。如今俄罗斯对外战伤亡的容忍度没有那么大了。
我认为即使是最小的伤亡也会对整体局势造成重大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学会的，把伤亡最小化。因为伤亡不仅仅发生在空中，我们驻叙利亚的基地也可能遭到袭击。
美国领导的联军排除了与莫斯科及其盟友阿萨德总统协调合作的任何可能性。不过一个积极的步骤是双方同意分享在叙利亚上空的飞行数据，以避免意外事故演变为冲突。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日本和印度三国海上联合军演的舰船上星期六陆续进入孟加拉国湾的印度东部沿海海域，武器装备当中包括美国尼米兹级罗斯福号航母和参演国的大批舰船、直升机、战斗机以及水下舰艇等。这次历时六天的演习受到了中国的高度关注。中国的《环球时报》警告印度不要参加反华阵营，并说日本和印度之间的防务合作对亚洲非常危险。对此，美国海军少将罗伊·凯利近日表示，美日印三国海上演习完全不是针对中国，中方如此反应是中国的问题。他说，演习的目的是要改善三国军方海上合作，彼此相互学习，确保海上商道畅通，因为有大量的货物进入印度和亚太地区，或者在该地区流通。另外，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这个周末说，中国愿意在2016年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在南中国海海域举行海上联合训练以及海上搜救救灾联合演练，以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与东盟十国国防部长的首次非正式会议正在北京举行，常万全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做出了上述宣布。常万全在发言中没有提到领土争端，而是呼吁东盟国家努力改善关系以及继续应对恐怖主义等安全挑战。东盟的几个成员国，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领土争端。非正式会议后，东盟代表团还将参加周五晚上举行的香山论坛。参加论坛的有来自全球各国的学者、军方领导人等。预计亚太地区安全、海事议题及反恐等将是会议讨论的议题。美联社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地区安全专家李明江的话说，中国希望利用这类论坛阐述中国的政策意图，改善中国自身的安全形象。2013年以来，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在岛屿上修建飞机跑道和其他设施，一直被指责试图将这些岛屿军事化。中国与越南、菲律宾以及美国等国的关系也因此紧张。他们认为南中国海人造岛的军事化日趋威胁该地区的稳定。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最近一直在敦促白宫批准让美国军舰将驶入南中国海人工岛附近12海里以内的水域，菲律宾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支持。越南还抗议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越南称长沙群岛）修建两座灯塔。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台湾方面，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竞选总部昨天，也就是星期天正式成立，吸引了大批民众冒着细雨前来共襄盛举。蔡英文大谈了他的政策方向，并且对他所提出的两岸政策进一步加以说明。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李毅华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剩下90天的时间，民进党10月18号下午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主题为团结自信，点亮台湾。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在致辞时以民主政治为主轴，强调了蔡英文的鹰派政治就是要帮人民解决问题的政治，要帮人民实现理想的政治。蔡英文说，
政治应该要直接回应人民的需求，政治应该要帮人民解决实际的问题，而这就是我未来想帮台湾做的事。
蔡英文还允诺，如果民进党有机会重返执政，他将做3件事情来壮大台湾，这3件事情为充实民主、创新经济、建立公益。对于国民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在前一天国民党遴选会上邀请蔡英文就两岸政策进行辩论，蔡英文今天也正式为他所主张的维持现状进一步解释。蔡英文表示，
我们的两岸政策的重点就是要维持现状，维持现状有2个成分，第一，维持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既有的宪政体制。第二，两岸之间要维持和平稳定的发展关系，我们会尽一切的努力，确保台海局势的稳定，成为亚太安定的力量。
对此，到场参加成立大会的立法委员独立参选人李庆元说，蔡英文的维持现状说符合主流台湾民意的认同和期望。李庆元说，
整个在台湾2300万人民啊，他主张维持现状的目前占了将近78%左右，所以他是主流民意。第二个啊，您说他是如何来维持现状，他说要依据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来推动两岸关系，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目前来看的话，对蔡英文来讲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答案。也就是说，事实上很多的蓝营的民众最担心的是民进党他走的是一个所谓的类似台湾共和国这个独立的路线，那蔡英文主席愿意在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下推动两岸关系，我觉得这就是他对维持现状相当好的一个注解了。
谈到台湾政坛和社会的现况，蔡英文指出，台湾目前已经够乱了，也乱得够久了，一股稳定的力量才是台湾人民的共同盼望。相较于国民党说真正的敌人不是在党内，蔡英文说，这一次的选举不是要打败任何人，而是要打败台湾的困境。他希望能团结整个台湾，而不是团结一小撮人。蔡英文说，
民进党不等于台湾，国民党也不等于中华。如果台湾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失去了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如果中华民国在我们这一群人手上失去了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那即使这两个政党都被扫进历史的灰烬，台湾人也不会觉得可惜。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我希望能用这样的回应来和朱主席道别。
根据两岸政策协会10月18号所公布的国民党遴选会后总统大选民调结果，结果显示，蔡英文支持度仍然以45.2%居于第一位，朱立伦支持度为21.9%，宋楚瑜则落在13.8%。在候选人看好度方面，蔡英文看好度达到73.7%，是历次调查最高。仅有8.7%的台湾民众看好朱立伦，而宋楚瑜则只有2.1%的看好度。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那么就在蔡英文竞选总部成立的前一天，也就是17号下午，国民党呢在台北召开了临时全代会，会上决定取消洪秀柱总统参选人的资格，改推举党主席朱立伦为国民党下届总统参选人。有关详情下面继续是李毅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台湾总统大选剩下91天的时候，国民党的换柱风波终于画下句点。 国民党10月17日下午2点在国父纪念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临时会议，定调为凝聚共识团结胜选。会议唯一的讨论议案就是废止洪秀柱的总统提名。洪秀柱在会上致辞，温情喊话，表示他会尊重林全会的决定。洪秀柱说，
想想79全代会上的齐心欢呼，如今场景和人物依旧，但心思可能不同的。过去白云苍狗世事难料，但秀柱此刻的心情可说是世路如今晚，此心到处悠然。不知道几分钟后我的身份会不会改变，但不变的是我对党的热爱以及我对中华民国的期盼。我说过我会尊重林全会的决定，党可以不要我，但我绝不会放弃党。
随后洪秀柱在一片鼓掌声中先行离开，到场外向挺住的民众发表讲话。经过大会清点，现场党代表人数为891人，表决结果812票同意废止洪秀柱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提名案，在场逾90%的党代表同意废止案。林全会并以起立鼓掌的方式通过征召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参选2016年总统选举。新北市市长兼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除了向洪秀柱再次致歉，还同时表示目前国民党选情空前低迷，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了。朱立伦说，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个存亡绝句的时刻，这个会影响中华民国未来、影响台湾下一代的时刻，我们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我要为这个决定，还是要向我们副院长表达诚挚的最高的歉意。我们副院长还有所有我们副院长的支持，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丢，每一位都是我们中国国民党最重要的人员，我们要一起团结起来捍卫我们的中华民国，我们要一起团结起来为台湾人民。
朱立伦之后话锋一转，对民进党开始攻击和批评，还对民进党主席兼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提出了挑战。朱立伦说，
我们要透过辩论的方式明白的请蔡主席告诉如何面对中华民国，如何面对两岸关系。两岸关系所谓维持现状是你说了算的，维持现状还是国民党坚持92共识之下的现状，还是马总统坚持了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心里都清楚。
对此民进党进行了回应，政策辩论本来就是总统大选的必经过程，民进党期待所有有益的公共政策辩论依照惯例，只要所有的候选人都完成参选登记成为合法候选人，即可安排辩论的进行。朱立伦还提出，如果当选总统将每年到立法院报告国情，接受重要政党代表的咨询，并致力于推动国会改革的方案。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上个星期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海峡两岸局势研讨会， 邀请了100多位学者、专家和民运人士参加。目前担任美国陆军牧师的前六四学生领袖熊燕进军美国国会的计划引发了热烈的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个星期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了一场中港台政局研讨会，第一场演讲由民政主席盛雪介绍熊燕，一个从六四学生领袖沦为囚徒，逃到美国求学后成为陆军随军牧师的传奇人物。盛雪说，
他可以勇于走在前面，他马上要在美国参加联邦大选。
公民社会研究院院长汪明也指出，
六四学生参加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的选举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突破。
熊燕计划明年竞选美国国会众议员，当天的讲演和参会提供给他模拟演练的机会。熊燕表示，
那是我最缺的，而且我目前最缺的是精神的鼓励啊，谢谢。
熊燕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信息激动了许多与会者，其中被称为六哥的陈达正是香港商界和地下社会的名人。1989年六四屠杀后，他曾营救熊燕在内的许多学生和异议人士。陈达正在会议上接受熊燕、毛志斌和郭宝胜三位牧师的祝祷，熊燕为他按手祝福，陈达正公开决志信仰耶稣。毛志斌牧师表示，
一个救曾经救人的人又被他所救的人所另外一个层面的拯救了，带领来拯救了。
陈达正则表示，
本来以前我从来不参加这些宗教活动和组织的，这次我是主他提出我都接受了。
许多与会者都像陈达正一样对熊燕寄望甚高。陈达正说，
他很有抱负，但是我没看到他有什么野心，他好像都是很多很多问题比较大公无私，还有他也有爱国的情怀。
郭宝胜牧师则表示，
希望啊，但是熊燕自己也表达了，如果进入立法机关肯定要推动啊很多的立法，这些立法包括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顾问李一平指出，
能够进入美国政治运作的最高层，无疑将来会对中国的民主运动，会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形成一个重大的影响。
选战需要经费，港加联主席冯玉兰表示，
在一个选举工程当中，钱固然重要，但是人更重要，有人就有钱。
他说，即使钱不多，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达到同样的宣传效果。然而，王军涛博士指出，熊燕面临其他的挑战和风险。熊燕必须设法把中国的话题让地区选民关心。美国选民的经济和中国的商业机会紧密相关，如果制裁中国，会有连带风险。他认为，熊燕将来选择自己的选区，必须要掌握区内选民的意向。冯玉兰强调，熊燕必须争取多元社会的支持，而不仅是华人社会。熊燕的民运身份能为他争取到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中外友人，但也有负面影响。他表示，
我们也不要忽视，就是中共他在海外的那种统战，他在海外的那种就是对市区的控制。
汪明指出，熊燕有他的反制能力。他说，
就是道德的制高点，到美国的价值观来呢，是对抗这种经济的炮弹。
汪明表示，他将担任熊燕的华人竞选经理。他指出，
他在纽约地区跟拉斯维加斯地区已经进行过很细致的调查。
汪明也理解，不一定一战而胜。熊燕的竞选团队已经做好2016年和2018年的竞选计划。公民日报主编王雪莉表示，
熊燕这样的朋友能够开始去向美国政坛进军，对华人肯定是一个福音。那么一次冲刺，两次冲刺，总有成功的时候。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国经济新闻方面，中国2015年第三季度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增速仅为 6.9%。 自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以来，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首次降至 7% 以下。中国2009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 6.2%。国家统计局说，9月份中国工业产量仅增长了 5.7%， 这显示中国经济减缓的又一个迹象。由于世界市场对中国出口需求的减少，中国经济增速处于25年来的最低点。近来中国股市大幅下滑和北京决定人民币贬值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发言人在北京对记者表示，中国经济正在从出口驱动转型为内需驱动，因此目前面临一些压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另外，美国的财政部宣布，依据美国的外国毒贩认定法，对中国南京一家合成毒品制贩商实施制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财政部10月15号发布的消息称，该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认定，中国公民彭波（又名凯文·彭）和其相关的凯凯技术有限公司为特别认定毒贩，并且依据外国毒贩认定法冻结上述个人和实体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资产，禁止美国人与其进行任何交易。美国财政部称，上述制裁是对美国缉毒署及其他执法合作机构同日发动的打击合成毒品业的协同执法行动“协同三”计划的补充。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代理主任约翰·史密斯在一份书面新闻稿中表示，合成毒品业是正在兴起、利润诱人的犯罪行当，对美国人民的身体和安全造成令人震惊的威胁。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有关信息，自从2011年起，彭波利用位于南京的宣称制造药品和化学产品的凯凯公司，向全球各地发送了至少2000公斤的合成大麻和俗称预言的合成兴奋剂。这两种合成物在美国分别被列为一类和二类管制药物。2015年5月，佛罗里达州中区联邦法院大陪审团以进口和密谋进口一类管制药品的罪名对彭波进行起诉。星期四的行动是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和缉毒署联合调查行动的最新结果。财政部说，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自从2014年5月开始，依据外国毒贩认定法指认合成毒品制造团伙，去年7月曾经依据该法认定中国公民张磊及其合成毒品贩卖团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乌克兰获得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打算推动联合国的改革，同滥用安理会否决权的行为做斗争，以便能够提高安理会的效率。有分析人士说，乌克兰也愿意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各个方面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与日本、埃及等国一起最近赢得了2016年到2017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乌克兰计划利用这一机会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大展拳脚，更多地发挥自己的影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在安理会中的首要任务是推动这个联合国机构的改革，并与安理会中滥用否决权的行为做斗争，因为其中的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侵略者。他认为，至少当涉及对俄罗斯所参与的国际冲突的有关决议投票表决时，应该剥夺俄罗斯的否决权。俄罗斯和中国等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但由于俄罗斯等国时常使用否决权，大大降低了安理会的效率，更限制了安理会在解决国际冲突时的应该发挥的作用。乌克兰司法部部长彼得连科说，从明年1月起，乌克兰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乌克兰将会拥有更多地发声和阐述自己立场的机会。乌克兰将利用手中法律工具 在联合国舞台上提出新倡议，限制俄罗斯滥用否决权的行为。乌克兰战略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对乌克兰的外交意义重大，他解释了乌克兰将会如何推动安理会的改革。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因此乌克兰与俄罗斯和其他的创始国一样，拥有提出倡议改革联合国、修改联合国宪章的权利。这主要涉及如果某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违反联合国的宪章时，就应限制他行使否决权，或是联合国对这个国家调查期间暂停他使用否决权。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将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机制，调查和审判一些反人类的犯罪行为，比如组建国际法庭，对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的马航班机事件实施调查，把肇事者绳之以法。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还将更多地兼顾他所在的东欧、波罗的海、黑海地区国家关注的问题，比如将会在安理会上提出俄罗斯侵略和吞并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莫尔多瓦的冲突、俄罗斯至今不愿从莫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撤军等问题。乌克兰还会利用联合国讲台向国际社会更多地介绍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揭穿克里姆林宫的谎言宣传，同时推动乌克兰东部地区实现和平。乌克兰总理亚塞纽克说，乌克兰当选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更是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回答。乌克兰国际问题学者托敏丘克说，东欧国家这次推举乌克兰当选，而最近两年来涉及东欧地区的热点问题，比如克里米亚被吞并、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等，都离不开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表示，准备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新当选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进行合作。俄罗斯政治学者斯维亚琴科夫说，乌克兰不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没有否决权，因此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活动不可能对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德罗兹多夫说，推举和投票乌克兰成为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是对那些二次大战战胜国的侮辱。在论证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不断接近时，许多分析人士时常拿出的一个论据之一，就是双方在联合国的行动彼此协调、密切配合。一名俄罗斯的外交学者说，俄罗斯与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90%以上的立场吻合或是接近。但乌克兰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仍然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布尔科夫斯基说，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采取的是亲俄罗斯的立场，但尽管这样，乌克兰仍然准备同中国针对所有领域的问题对话合作。布尔科夫斯基说，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全部放弃了自己境内的核武器，而世界核大国则担保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为此，在1994年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中国也加入到了这项文件中。但作为签字国之一的俄罗斯，却自己违反了这项协议。布尔科夫斯基说，利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机会，乌克兰也将敦促中国和其他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履行责任，遵守布达佩斯备忘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由红十字会官员参与的韩国先遣队在为朝鲜之间举行的韩战失散家庭团聚活动做准备。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报道说，这次难得的家庭团聚当中，共有200户来自朝鲜和韩国的家庭被选中去和他们失去半个多世纪的家人见面。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李泽谷刚从百货商店买了新衣服回来，他准备穿着这件衣服去和朝鲜的亲人团聚。
能和失散多年的家人见面让我很激动，我很开心能在久别后看到我的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那个。
在过去十年里，这些韩朝家庭的团聚因政治因素在等待和推迟中度过。今年的团聚活动是双方谈判解决朝鲜八月在边境埋地雷挑衅事件时达成的方案的部分内容。平壤方面曾暗示在朝鲜劳动党建党纪念日期间会发射一枚远程火箭，人们因此担心团聚活动可能被取消。美国和盟友认为这种试射可能与被联合国所禁止的核弹道导弹项目有关，但结果是朝鲜方面不仅没有进行试射，还配合韩国为家庭团聚做准备。首尔方面表示，这样的合作可能导致经济交往的扩大。对多数参与朝韩家庭团聚的老一代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家人。李泽谷已经89岁了，他独身住在首尔附近的银川一处小公寓里，闲暇时练习中国书法。他的妻子已去世，两个孩子已成人。在60多年前为躲避战火而南逃韩国后，他已多年没和北方的家人联系了。多年来他给家人写了无数无法寄送的信。
我太想念亲人了，多年来我等待着南北亲人团聚时手牵手的情景，但这看起来又遥不可及。
这些催人泪下的家庭团聚不大可能改变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但这次他们聚焦的只是血浓于水的民族纽带和感情，哪怕这只是短暂一句。美国之音帕登，韩国首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各地社区欢迎逃离战乱的叙利亚难民。抵达美国之前，他们经常要在难民营度过即使没有许多年也有很多个月的煎熬。不过来到美国之后，他们在适应新国家新生活的时候遇到了艰巨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敦发来的报道。
8岁的亚兹恩·纳贾尔虽然自己还在学英语，却已经成了家人的翻译。
在学校我以前告诉每一个人我不会说英语，可是现在好了，我会说英语了。
他的父亲阿比德·纳加尔不会说英语，连每天送孩子上学都很困难。
比如说校车来了，爸爸却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阿比德·纳加尔在叙利亚霍姆斯做建筑工作，为躲避暴力带家人逃入约旦的难民营，在那里生活了4年。他们通过一个国际安置中心项目，在8个月前来到了美国。
我们感谢美国人让我们来这里开始新生活，困难是有的，但我们努力适应。
他希望挑起养家重任，可至今没有工作。
我在找工作，可他们说不能雇我，因为我不说英语。
在重新安置难民方面，休斯敦居全国之首。不过虽然常听到人们说西班牙语、汉语和越南语，说阿拉伯语的人却少得很。奥马尔·什沙克利懂得叙利亚人的苦衷，他1997年从叙利亚移民来美，如今为休斯敦叙利亚俱乐部协调难民事务。
首先你有文化差异，文化震撼，其次你有语言障碍，第三为了承担养家的责任，你必须工作挣钱。
什沙克利说，难民安置机构只提供有限的支持，
他们只有很少的资金，只能出资帮这些人度过几个月。
不过他说，难民不能回叙利亚了，连年轻的亚兹恩都明白这一点。
如果留在叙利亚，我们会死的。
纳贾尔一家希望他们的其他家人和朋友也能够很快来到美国。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10月15号，中国官员与印尼国营公司联盟共同签署协议，修建印度尼西亚的第一条高速铁路。日本在上个月失去了这次竞标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份铁路协议
估计价值55亿美元。由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忠民与印尼国际公司联盟主席温达图共同签署。在印尼官员上个月底拒绝了日本要求印尼政府担保贷款的提案后，中国就预期能够保证拿下这个铁路项目。中国和日本一直以来都在竞争这个长达150公里的项目，建设一条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这也是印尼总长为750公里新铁路计划的一部分。中日两国就这个项目的竞争经过了好几轮变化和转折，最终中国赢得了这个机会。因为中方立场坚定，不使用印尼政府的资金或者要求印尼政府担保贷款。他说该项目预计明年初动工，2018年完工，高铁将在2019年初开始运营，速度为每小时250公里，票价为16美元。现有的从雅加达前往万隆的普通列车大概耗时3小时，票价8美元。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雄心勃勃，要完善该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提振制造业，创造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彭博社称，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谢峰表示，中国会尽可能多地使用印尼的原材料、机械装置和工人等。然而，本地的媒体指出，这个高铁项目可能会因为雇佣中国工人而受到阻力。中方将持有该投资的40%，而项目所需资金的75%都是来自中国政府国有的国家开发银行。中铁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忠民对美联社说，我们准备好了要与印度尼西亚一道，确保项目的质量和安全，我们会从始至终保持承诺。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已经公布了今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这是美国政府从1990年代开始关注海外宗教迫害问题的几项努力之一。支持者认为这份报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必要，不过批评者却说这是新殖民主义者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宪法有关宗教的条款允许美国人自行选择信仰而不设国教，这些话语刻在了这间博物馆里。在馆内开会的人士正在讨论同样的原则是否也应适用于其他国家。很多与会者相信这一条款反映了普世原则。
从某方面讲，捍卫宗教自由是捍卫做人的含义。
卡特里娜·兰托斯主持一个政府机构，这个机构每年公布地图，标明他们所说的世界上践踏宗教自由最严重的国家。
If we can encourage and persuade countries to sort of
如果我们可以鼓励劝说各国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我们需要改进自己的工作，建立安全的公共场所，让持各种信仰的人都能和平公开而不怀恐惧地践行他们的信仰，这将使这些国家能够在多项领域建立更加宽容和稳定的社会。
然而在华盛顿并非人人都同意他的观点，在这家跨大西洋研究中心，有关人士对推动国际宗教自由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看法。
我实际上把美国当前的这个项目看作是在海外推动美国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整套做法的最新环节，其部分方式是通过社会与宗教工程学手段。
政治学专家伊丽莎白·沙克曼·赫德说，
我们觉得自己实现了宗教自由，这是我们所拥有的，于是轮到其他人，我们需要加以某种管理，需要教导他们学会宽容，需要改造他们。在美国的外国宗教事务圈里，每个人都在海外培养宗教宽容人士，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是政府在国内从来不做的事情。
他说这是因为美国宪法禁止政府这样做。其他批评人士说，宗教自由是个西方观念，对其他社会可能有破坏性。美国宗教大使戴维·萨珀斯坦访问缅甸一个福音派教会时，问到了侵权问题。
The government would actually
希望政府不要把人分门别类来看，把每个人都当成公民，公民的身份应该是第一的。
他讲的这段话跟美国宪法不无相似之处。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陆阳，播音师亨特莱，我是申华。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最新的年度人权报告呼吁关注伊朗政府拒绝为某些犯人提供医疗。联合国伊朗人权特别报告员沙希德和联合国酷刑特别报告员等其他监察人员也指出这种违反人权现象。政治犯似乎是特定的折磨对象，人权组织已经曝光了一些政治犯受虐待的案件。伊朗劳工活动人士沙考克·扎马尼9月13日死于坎拉季市臭名昭著的扎加伊沙赫尔监狱。他因为代表工人从事和平活动而被判刑11年。国际伊朗人权运动的报告说，他死于中风，发作几天前，监狱当局拒绝为他医治。8月，在埃文监狱服刑的记者和人权活动家纳戈·穆罕默迪被送到德黑兰的医院，他被控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服刑6年。国际特赦组织说，穆罕默迪有癫痫和视觉丧失的病史。监狱从8月起拒绝让专家为他诊治。虽然监狱医生强调他需要入院进一步治疗，但他仍被送回监狱。奥米德·科卡尼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一名博士后和激光物理学家。他2011年回伊朗探亲时被逮捕关押，他因被控与敌对政府沟通而被判刑10年。他说自己入狱是由于拒绝参与伊朗的军事项目。最近，他的母亲写信给伊朗最高领导人，呼吁释放他的儿子。他还指出，他的儿子被关押5年后，患上腹痛和肾病等多种疾病。监狱医生建议他出狱治疗，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伊朗政府对于这3名公民的关押，违反本国的法律和国际基本人权义务。在他们服刑期间拒绝提供足够医疗，是进一步危险的虐待行为。伊朗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对他们的待遇要符合基本国际准则。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